因为在圣者的心中，他也可以有明颜亮啊。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他也随着我们这世间人用种种的语言呐、啊，在佛的心中也有一个明颜亮存在啊。也就是说，透过语言啊，那么所这个规范的一种这个标准啊，那么这个语言是表达什么，那个语言是表达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标准我们就称为明颜亮啊。那么这些明颜亮在这些圣者的心中，他明不明白？他明白。可是他会不会像我们凡夫一样啊，透过这个明颜亮就马上跟这个物体本身，或者是跟这个事情，或者是跟这个认知本身结合在一起，就只以为实有呢？他不会只以为实有啊。所以在这里面他说第三种世俗啊，这个世俗地法在圣者的身中的明颜亮呢，虽现假法或为世俗，但此为之不遮世俗缘起诸法，亦不遮世俗地，只遮痴障。这里面他没有种种的这种痴，就是无明啊，因为无明产生的这种遮障没有。可是有没有世俗地？有。这个世俗地是他了解凡夫如何认知这个世俗法，凡夫的心中怎么去执以为实的，他也了解，圣者也了解。为什么？过来人，他也是从凡夫成圣的嘛，对不对？过来人，所以他知道。因此在这个圣者的心中啊，这个为字不是像我们刚才前面啊在解释的说，哎，为世俗以后他就没有世俗地了，那个是他个人本身见这个法，我们才说他见为世俗没有地。但是如果以语言本身来讲啊，世俗地法里面的这个世间名言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在圣者的心中啊，他透过这个名言量，他可以知世俗地，知为世俗啊，知种种假法，这些都没有障碍啊。他所要遮除的只是痴障啊。因此他说圣者的身中的名言量，何者是世俗，何者是世俗地，他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如实知。各位，这里哈，哎，我再这个提醒一下啊，这里第三点世俗讲的是世间名言，也就是透过世间的名言在谈的啊，不是直接在讲法。如果直接在讲法的话，那么圣者见这个法，那要看什么程度的圣者，他是见为世俗啦，见假法啦，就有差别。但我们现在第三种世俗的含义在讲世间名言，透过世间名言在圣者的心中可以有世俗，有为世俗，有世俗地，这些种种层面的名言量，他都可以如实的知道的，了不了解啊？所以在我们凡夫的心中啊，是如何的那么所建立的这个世俗地法又是如何的啊？那么这个圣者他都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由世俗地通往圣义地的。那么世俗地是通往圣义地的金梁啊，这个金梁就是桥梁啊。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法，要随世间的语言说这么多的法？他为什么说一切法只有世俗圣义两种体性啊？就是希望把我们从世俗地带往圣义地。所以这个要想要通达第一，通达圣义地的话啊，必须要从世俗地出发啊，那么才能够到达圣义地。因此你要先认识世俗地，而后你才能知圣义地。他说啊，下面他说故世俗地的地时必遮，也就是说啊，在这个圣者的这个心中啊，没有这种地时的问题啊。但是世俗地的名言安立不可遮啊，这个世间啊，要随世间的法来度众生，世间的法是不离开名言的，因此这个世俗地里面的名言绝对不可遮，佛也不遮，佛也随顺世间名言说 一切佛法，是不是啊？啊，如果不透过世间的语言来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佛法。啊，佛拈花微笑，也只有迦叶一个人看懂，啊，所有的人都没看懂，是不是？啊，所以呢，不透过语言是没有办法度这个世俗中的众生的，因为世俗就是语言，不离开语言。下面结论，总之于心上成立某法为世俗地时，须先成立其法为虚妄之理。如说平为世俗地，要在实执世俗之前，乃能安立为地。若不了此，加实执世俗之简别，则不能成立为地时，反应见其为虚妄，此理不可疏忽。这个呢是做结论的啊，他说重点呢是要在我们的心啊，这个凡夫的这个心上面呢，成立某个法啊为世俗地的时候，必须要先成立这个法是虚妄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啊理趣。例如说这一个瓶子是世俗地的话，那你必须要是在这个实执世俗的前面才能够安立为地啊。这个实执世俗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啊，要在染污无明心的前面你才能够安立为地啊。为什么？这个法本身一定是虚妄的，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啊，一切法但有名。何谓法？假名名法，这个是中观正见啊。那么我们所认识的世俗地法为什么这么真实？那是透过我们的染污无明心才变成真实的。因此你要成立这个世俗地法，两个关键。第一个，你要知道它是啊虚妄欺狂之法，缘起本身是虚妄欺狂的，法的本身这个你所安立的这一个法，这个现象界的这个法是缘起法，这个客观的法本身呢啊，所安立的这个法本身呢是虚妄的。然后它为什么会称为地呢？啊，它是虚妄的，是世俗，那为什么下面能加一个地？就因为我们的染污无明心的关系，有染污无明心才能安立世俗地，否则不能安立世俗地啊。所以他说要在实执世俗之前才能安立为地。若不了此，如果你不了解这一个，而啊没有加上这个执实世俗的这样的一个简别的话，也就是说世俗地的安立这三个条件里面，前面第一个条件这一个啊，这个叫做藏见实性啊的这一个染污无明啊，这个如果你不把这个抓紧了的话啊，那么你如何成立它为地时？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话，你顶多只能说世俗，你不能说世俗地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地时执，没有这个染污无明的这个执着心的话，那你反过来应该要见这一切法是虚妄的才对，那你就不能说世俗地了。地就是真实存在的意思啊，那你就不能说它是，不能见它是世俗地了啊，应该呢反而过来应该见它是虚妄。见它是虚妄是什么？那是见假法咯，见假法咯。要知道见为世俗还是在世俗地的范围哦，烦恼没有根本断啊，这个染污无明还没有根本断，所以就应该是见假法，那你根本不能成立世俗地。所以世俗地要成立最重要的关键，讲一句啊，这三个条件里面啊，它还是重点放在哪里？放在这个染污无明心上啊。没有这个执实的染污无明心的话，这个世俗地啊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里为止啊，我们谈这个世俗地的含义，世俗地安立世俗地的道理。本来我今天是想把这个道理讲完的，没想到进度差这么多啊，一差差了三四个配句啊。各位有没有问题要讲呢？ 好像也只能讲个头，讲了个头，两个礼拜后又要复习，也没省多少时间。所以呢，干脆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就好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下课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一个世俗地的这个含义啊，那么现在呢，要开始就它的这个含义来谈一谈中观应承它如何成立这个世俗地啊，它的世俗地呢是怎么安立的。这个在它的内涵方面，各位要掌握的它的这三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它是藏见实性啊，因为我们有染污无明的关系，所以对这种虚妄欺狂的这个缘起法呢，我们看不到它的虚妄面，被这个染污无明遮障了啊。那么因为法本身是虚妄，可是我们呢却看它，从它的这一个虚妄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呢，却把它看成是真实的。这个是世俗地法的啊，这个它的这个内涵里面呢，我们说要解释世俗，解释世俗地呢，那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它有着，因为我们凡夫的染污无明的关系呢，有藏见实性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叫做互为依事，因为这个缘起本身一定是各种因缘条件合而成就的啊，它是各种因缘互相依傍而显现的一个现象，所以称为互为依事。因为这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个世俗一定是虚妄的，因为它是各种条件形成的，而不是它自己本身本来如此，本来就有这样的这种体性啊，不是这个样子的。第三个要注意它的内涵的就是，它一定不离开世间的名言，因为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在世间的这个层面，所有一切法的安立呢，一定要透过名言的这个安立，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给它施设种种名称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认识它，也才能够这个互相做一些沟通，那么在应用上呢也才能够彼此互相能够达到一个相同的认知这样子的世间名言的这一个内涵这个特点也在这个它的含义里面。那么根据这三个含义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个应承在世俗的这三个含义上，它如何来安立世俗地。449页，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安立世俗地的理趣。这个理趣呢，讲的就是世俗地安立的道理跟去向。特别要强调这个去向，是因为这个宗派安立世俗地，它掌握的一个原则是要依世俗地引导众生去入第一义地。为什么要安立世俗地？是为了要让你能够入第一义地。在圣龙树的中论观四地品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寄颂，他说若不依俗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所以安立世俗地不是只是要去成立这世间的种种现象，不是，而是在这一个安立上要让你能够直接去入缘起本身的那个性空的那个第一义地去。所以这个地方他要安立世俗地呢， 他不是只是要讲他的道理，他要你知道啊，从世俗地是要让你能够去入第一义地，这样的世俗地的安立才有用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用。也因此中观应成在这一个点上对自叙师呢就有很严厉的批判啊。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他说，首先要说明的，这里讨论世俗地的基础不建立在藏见真实的无明实质上，而是建立在应成派的中观正见上。世俗地刚才我们讲它的内涵，第一点就是藏见真实，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应成告诉你啊，他不把世俗地依他的第一个内涵来建立，他不建立在藏见真实的这个无明实质上。如果建立在这个上面的话，那恐怕就会失去他安立的这个去向，也就是要导引你入第一义地的这个去向啊。他说他建立在哪里呢？他建立在中观正见上。那么建立在中观正见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往下看，中观应成派如何建立世俗地呢？未如前说，世俗地随世间言说，随世间言说有什么界限呢？未，既随世间言说，则于世间名言不应做任何圣意性之观察。在三个内涵里面的第三点叫世间言说，所以他的这一个世俗地的建立重点放在这个第三个内涵，就是世间言说，随世间言说。那么随世间言说的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啊，这个中观他成立这个世俗地呢，他要你啊，对世间的这一切法只是顺着语言的表面。什么叫做顺着语言的表面呢？就是说语言怎么说你就怎么认识啊，大家怎么沟通，世间人怎么用，那么你就随着这么用就好啊。我们说这是一只麦克风，好，你就知道这样的东西叫麦克风，在你的心里呢跟在我的心里同样明白，它是可以扩音的一个工具，好，这样就好了啊。说这是一只狗，这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成人，这是一个小孩，我们就随着约定俗成的那一个范围那一个道理去使用去认识就好了。但是不要在这上面做进一步的追寻探寻什么？探寻他的他这里说做圣意性的观察，那么也就是说不要在企图在这里面去找他的真理。我们说狗也好，说人也好啊，说某某人也好啊，说美国人中国人，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世间名言。那么约定俗成的美国人就是某个区域的人啊，那个国家的人叫美国人啊，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叫英国人，都是人，因为区域因为国家的不同，所以我们就加上这些名言。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要去探讨为什么有美国人，为什么有这个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是黄皮肤，美国人为什么是白皮肤啊？同样是人，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好，也许有人从医学从基因，可是为什么你的基因如此我的基因如此，是何道理啊？哎，这个道理可就难查了，是不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基因就如此，美国人的基因就如彼？ 啊。那么中国人如果染成这个黄金的头发，现在年轻人很流行了，他们觉得好看，可是配上黄皮肤呢，我总觉得还是不如美国人好看。像这一类的这个追寻，我们说这个叫做探讨它的真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先简单的来讲一下所谓圣依性的观察啊，就是超越世间约定俗成的语言的道理的范围去做探寻。那么这种探寻大体上呢是做什么呢？比如说生命的根源，为什么会有人，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狗，狗从哪里来，同样是有生命的现象，为什么它那样，为什么这个又这样，这种生命的根源的探寻。还有呢，整个宇宙现象的一个起源，像这一类的这种探寻，这个呢我们称为就是探讨它的真实意义，探讨它的真理的根源，探讨生命的意义，探讨生命的来源。像这样的一种做法，在西方也好，在我们东方也好，自古以来人类就投入了这个数千年的岁月。西方的哲学，那么几千年来呢，在形而上的探讨，是不是啊？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探讨这个生命的起源何在啊？那么是不是有结果呢？没有结果，找不到。最后呢，也许说是来自上帝啊，上帝创造这个世间的人啊。那么也许说这是一个不可说的，不是人类的这一个脑力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到了这个近代慢慢形而上呢，就不是那么样的被重视了，取代的有所谓的什么存在主义之类的。所以在哲学上走的路呢，他想要去探讨这一些我们所谓的真理的探寻那么其实呢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在科学上来讲呢，我们知道物理学也不停地在探讨整个物质的最原始最小的最初它从哪里来整个这个宇宙这个从天文学的角度它也在探讨这个宇宙这个星球的来源说是从大爆炸开始的那这个大爆炸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有大爆炸呢？大爆炸之前又如何呢？那么它为什么会存在那些现象而形成大爆炸呢？像这一些根源，你不停地探寻下去，永远永远有新的答案，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本来的根源。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于书上中观应成所说的，你是在世俗的层面要去探讨超越世俗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我们活在其间我们人是在世俗的这一个范围之内，想要去探讨超越世俗的，那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答案，除非你能够超越出来，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中国人呢，中国人不讲这一套中国人如果说近这个后期，我们不敢说，早期中国呢，那个是这个以儒家的思想为主这个孔家店那么孔子还是比较注重现实他呢管呢活在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事所以他是什么内圣外王之学，向内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圣人，向外如何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内圣外王之学。可是孔家店已经被打倒了现在的这一个中国人呢就不一定了也许就跟着这一个 西方的这个脚步呢，也开始做这一些探寻了。但在科学上来讲呢，始终我们知道始终也没有真正找到这样的答案啊。所以这个的问题呢，都出在于以这个套一个中观的这个专有的这样的术语来讲，你是在名言上做圣意的观察。所谓的名言就是世俗这个我们前面已经都学习过了世俗地又叫名言地，为什么？这个世间离不开语言内在外在都离不开语言你的内在世界如果没有语言，你的心动不起来；外在的世界没有语言，大家不能沟通，无法运作，什么事情你都做不了你到一个你完全不通的语言的国家你的耳朵等于没有用，为什么？只能听声音，但是不能辨别任何意思，是不是看着人家讲，假设我们现在碰到一个讲阿拉伯文的人，你就看着他嘴巴动，听到他的嘴巴出来很多声音，但是呢完全没有办法做思想的沟通那么甚至于生活上各种的这种作息运作呢，那么彼此都互相不能沟通，所以这个世间就是一个语言的世界那么在语言的世界里面，你要去探讨超越语言能够诠释的这样的真理的话，那当然是没有结果。所以呢，这个中观应成派呢，他说世俗地的建立，你就不能够超越这个语言的这个范畴，你只能随世间而说世间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它有它的道理，它的道理就是约定俗成的那个道理，你就随顺的那个道理而说。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你才不会在这上面呢更加深你的种种的邪知邪见，让你的这一个执着更深。那么你要认识这一个第一义谛圣义谛的话，就更困难就更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掌握这个世俗地的这一切法的这个缘起的原理原则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原理原则的这一个背面的那一个性空的那个层面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世俗地的建立呢，只能随世间的言说，随世间的言说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在于你不能做任何圣意性的观察。好，这个呢是先告诉我们一个原则，那么下面接着呢他就来解释什么叫做圣意性的观察。我们刚才呢是就一般的现象来解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这个在这个佛法上来解释这个圣意性的观察。他说然则何者是圣意性的观察呢？圣意观察的界限又是什么呢？所谓观察圣意，就是对名言所明的色心等假法，从名言中去寻求观察，看看这个假法在唯名假立上有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可得。如若有若无，若自性若他性，若因性无我性，真如性等意。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大家看惯听惯了的这个圣意，像刚才我们提到对生命的根源的一种探讨那么对生命的这个来由的探讨，这一些呢我们知道对这个凡夫的我们的这种能力来讲呢是办不到的是办不到，以世间的语言的这种原理这种道理来探讨呢都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命的这一个真实面，真实的意义，就是缘起性空的那个性空的那个层面呢，那么各位这个长时间的从这个前面的几步中过来呢，大家已经都能够了解那个是要离开语言分别才能够认清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一个世俗的层面啊，透过语言的这种分别的话，那么永远是在染污无明的遮障之下啊，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这一个真实面啊，了解啊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从上几堂课我们谈到从凡夫到圣者见这个世俗地法啊，有从这个见为地实的啊真实有的这种种现象啊，这是凡夫的层面，到这个小菩萨啊或者是声闻人能够见的为世俗啊，一直到这个三清净地菩萨跟佛所见的假法。我们说见为世俗，只能够清楚明白确确实实的看到缘起性，知道它是缘起和合的这一种无常性，但是呢这一切法在他的跟前还是有遮障的。可是到能够见假法的时候这些三清净地的圣者跟佛能见假法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见的这个假法呢是没有遮障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墙壁呢它并不能够阻碍他的视线，他能看到墙，但是他也能透视这个墙。所以这个他的这一个虚狂这一种如幻如化的这种虚狂性啊，这一些法啊，那么不是透过我们染污无明的心所能够看得到的啊。那么西方的哲学也好，科学也好，东方的这一些探讨的种种的学说也好呢，那么都是在语言的层面的话，都没有离开染污无明的遮障，所以怎么能够找得到这一些道理呢？因此你要成立世俗地法，你就不能够是在世间的语言这个层面去进行。所以中观宗在这里成立安立世俗地，他依世间名言安立，他叫你不要去做这种探讨，你从语言上去做这种探讨，你成立再高明的学说都是世俗地法，都不是第一义地啊，而且呢都不是能够导引众生去入第一义地的这种说法啊，都有问题，都有障碍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书上这个地方啊，他要讲这个观察圣意呢，他说对名言所明的色心等假法，这些法是缘起法，当然是假法啊。那么从名言中去寻求观察，看看这些假法啊，如果在这个唯名假立上面啊，你去观察它有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可得，告诉你说这些法只有名言虚色，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存在，我们的心呢是不相信的，对不对？怎么可能？我们眼睛看的明明是那么实在啊！这正是什么？正是染污无明作祟。所以除非我们从染污无明下手，你能远离，要不然的话透过这种执实心，你在这个唯名假立的这个假法上呢，你要去探讨它有没有真实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探讨的结果说若有若无，若自性若他性，若因性若无我性，真如性啊，那有这样子的啊，从这些角度做这样的一个种探讨的话，那么他说这个就叫做圣意观察啊，也就是说超越语言的范围去探讨这一些现象啊，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是真实不变的，是永恒不变的？不管你是有也好，是无也好，有就永恒的有，无就永恒的无啊，或者是有它的自性啊，或者是有它的这一个所谓的他说他性、因性、无我性、真如性。那么为什么要举这一些？甚至于下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这个三节号哈，表示怎么样？还有更多更多啊。那么这个呢，完全是针对内外宗对于这一个 种种啊，他们所成立对现象界成立的种种的这一种见识啊，种种的实质所成立的一些学说，那么来啊施设这一些的啊，比如说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法怎么样呢？法性啊实有，还三世恒有，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有啊。那么也有这一个这个外道，它是属于断见的啊。他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啊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呢，他就成立所谓的无。那么下面呢，这个若自性若他性啊。那么有的宗派呢说这个这个法呢是有它的自体，有它的自性的啊，它是自己成就的，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很多了啊。那个不管是这个圣论外道啦啊，或者是内宗啊，内宗的这一个独子部啊啊等等啊，各方面啊都有类似这种自性的成立。这个自性呢就是我，就是自己的这个个体。那么也有说法从他性生的，这个他性呢就是因缘性啊。这个像是唯识宗啊，唯识宗讲这个依他起啊，那么依他因他缘而起。他因他缘在哪里呢？在阿赖耶识，对不对啊？那么也说佛说一切法呢是从四缘生起啊，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啊，从四缘升起。那么这个呢都是离开这个升起的这个法本身以外的其他的因缘所成就的，所以称为他因或者是他缘啊。那么他认为有这样子的啊，这个现象界呢啊的这个生灭啊来由呢是有他因性或者是因缘性所成就的。那么这一类的啊，也是啊，也是一种实有的执着。这个也所谓的实有，是在这个语言世界，在名言法里面啊，这个现象界世俗地法里面不存在的，它是虚妄欺狂之法，哪里有实有法？你一说有实有法，那都表示什么？超越语言，超越世俗地。那么超越世俗地，必然就是圣义地。为什么？二地摄一切法，对不对？啊，为什么中观应成硬要说，如果我说我在这个世俗地上说这个法啊是实有，这个法又是有自性或者有自相怎么样？你就说我这个叫做圣义观察呢？因为所有的一切法，二地所摄，不是世俗地法就是圣义地法。那么在世俗地法里面根本没有这种什么有自性的啦，是实有的啦，是真实的啦，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你说有这种东西，表示它不是世俗地法，那它一定是圣义地的东西。因此他说你这个叫圣义观察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他性呢也是一样，这个他因缘呢是真实存在。以唯识来讲的话，这个依他起的他阿赖耶识是实有的哦，这不能没有哦，啊，这个唯识无异，只有识是真实有的，所有的境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呢，这个他因性呢，也是一个实有的执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若有若无，若自性、他性、因性、无我性、真如性，不管它冠上什么样的名称，其实这一些思想理论，无非是一个实有的执着，只是你执多执少。啊，或者是你执的名堂不太一样，啊，差别在这里。要不然呢，它的本质都是实有的执着。下面这个无我性也是执着有一个无我，啊，这个要证空，有一个空，空是无我嘛，对不对？无什么？啊，无补特加罗我，无法我，是无我。那有这个空性是有的，可以证得的。好，有个无我性。这也是一种实有执啊，真如性、法性啊，这个也是啊，这一切等等。假设你在这个世间的现象里面，除了这个我们说名言有，它只有名言啊，里面呢一点真实法都没有，你说不不不，这里面应该有它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只要你做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叫做观察圣义 好，这个是对圣依性的观察做一个解释。下面要谈一谈他观察的这个界限。他说，如果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像这里所说一样，觉得唯名假利还不够满足，一定要去寻求名言假利之意，一经寻求就是观察圣意的界限。而那被观察的事物通过观察寻求，只要有一点点所得于这事物，就叫做堪忍能承受观察，即此也就是事物堪忍观察的界限。在世俗地法里面做这一种真实有的有些什么的这种探讨呢，那么这里面呢有两种界限，第一个称为这个观察圣意的界限，第二个称为事物堪忍观察的界限。你做这种观察本身这个呢就是所谓观察圣意的界限啊，做这种实有它的自性自体，或者是有啊无啊等等的这一些超越世俗名言的范围以外的这种真理的观察呢，那么你一做这样子的观察，我们就说是观察圣意的界限。那么观察之后有得到一个什么结论，有一个结果出来了，好，这个被你观察的这个法就是变成是堪忍观察，这个世俗地法堪忍观察啊。那么这个结果一形成呢，这个就称为事物堪忍观察的界限啊，你得到了一个结果啊，认定哎它是有自体的有自性的，或者是说这个空性是有的啊，是可以证得的等等啊，这个是我们从佛法的角度去解释它啊。好，这个呢就是观察圣意的界限呢，有这两个内涵，一个呢是观察圣意的界限，一个是事物堪忍观察的界限。那么对于中观应承的这一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十世师他的看法怎么样啊。他说，这种观察在诸十世师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基于假币依实的观点，认为徒名言而无实意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事，若尔这些色心等法不就没有成立的根据了吗？我们一直说诸十世师他是安立任何一法，那么认为呢所有假法的安立一定要依实法才可以安立，要不然呢就成为龟毛兔脚，这个是十世师的他们安立一切法为什么老是出毛病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就是假币依实的问题。殊不知这个假币依实呢，正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世俗法的三个内涵，第一个叫障见实性，它怎么样呢？它迁就了这个障见实性。那么中观应承安立世俗地法呢，它绝对不依染污无明的这个地实的基础来安立，因为这个正是我们要想办法要离开的，如果不离开这个点，如何去入第一义呢？但是十世师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迁就障见实性，为什么？世俗的层面嘛，对不对？这个是世间凡夫的这一个层面，那么世间凡夫要施设这些语言，他一定有一个实法作为他的根据啊。这个实法就是我们现象界的种种现象，你说人布特加罗确实有布特加罗，有你我他啊，你说河山大地这个现象，宇宙现象种种它都有一个存在，是不是啊？所以呢他说你依这个色心等法，这个呢是有它是事实，有它的这个物质身的啊这个具体的事实存在，那么你依这个来施设这些名言，这个才合理。所以我说这个物质身本身，我跟他做观察，你看我们从前面这个说一切有部过来啊，到了这个经部中经部中的三科里面，有说是这个界是实有的，有说是处是实有的，对不对啊？做各种观察总是会得到一点实有的东西啊，说一切有部得到最多了啊，一切法通通是实有的。 啊，只有什么？只有伯特加罗那个和合，那个和合体是假有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唯识中呢，他那个阿赖耶识那个识唯识无异，那个识是实有的，依他起，依这个阿赖耶识所起来的一切法，这个依他起的这种种现象，这些缘起，这个是具法生意有，这是生意之能见的。生意之能见的这个一元起法，那个现象，你不能说它没有。就因为迁就这些层面呢，他们呢还顺理成章的假逼依实，所有的假名一定依实法成立。因此他认为所有的实法都堪忍观察，都可以做这种观察，确实它有它的某种层面的事实存在啊。那么这个呢，为什么我们前面要先讲这个世俗的含义有这三个层面啊，三种内涵，然后再来讲这个应成如何安立这个世俗地法。这个各位就知道，也不是这些是他们的安立啊就凭空想象，不是的，而是世俗地法的这个法，缘起法的这个法本身，它有这些内涵。但是你要安立它，你这个各宗的宗见要安立，要来成立这些道理，你的目的何在？在中观应成，他抓得很紧啊，他把这个主题抓得很紧，目的是要去向第一义。如果佛说法不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到无余涅槃的话，佛就不说法了。这在《金刚经》里面讲的嘛，是不是？他要让一切众生得到无余涅槃，这个地方讲无余涅槃不是小圣的无余涅槃，这个无余涅槃指的是大涅槃，是究竟涅槃，是成佛。所以安立世俗地法，确实世俗是有这些层面的内涵没有错，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成立世俗地，我就是要让众生认清那个是你的烦恼。